一盏灯，一个人，一杯清茶，一部收音机，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午夜的收音机轻轻传来，
城市之声，星期六晚十点，似水流年，欧阳婷和你有个不变的约会。你好吗？我是欧阳婷。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片海洋，也许我们从来不曾去过，但它一直在那里，总会在那里。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会再相逢。
似水流年，我们心灵的流放地，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
好的，欢迎回到今天的似水流年。有人曾经说，沙子如果在鞋里，改变的将是行程；沙子如果在眼里，改变的将是世界。这话说的蛮有道理的。其实人生就是一张单程车票，失去的便永远不会再拥有，也永远不可能再回到从前。我们能做的就只有珍惜。一起来分享今天的第一个故事，叫做16岁的幸福阴谋。
人的一生虽然短暂，但因为有爱，使我们生命中的每一天都成为一个最美好的日子。
我的爱对你说。那一年我16岁，刚上高一。我记得那年的红叶特别红，车在公路上疾驶，我眼望车外，用余光仍能看见爸爸脸上隐隐的兴奋，这让我很不安。每年秋冬季节的某个星期天，我都会随爸爸去一个叫关门山的医院看望妈妈，那是一家精神病院。每年的秋冬，妈妈基本上是一个人在那里度过。我知道爸爸隐忍的喜悦不是为了妈妈，所以一路上我偷偷地看着他，观察着。爸爸刚过40岁，已经驼背了，鬓角处的白发像深秋的霜。直到我看见了他当时穿着洁白的护士服，盘着一丝不苟的发髻，静悄悄地伫立在我们身后一会儿，然后轻声问爸爸，你刚来吗？父亲瞬间挺直的背和回首间满脸的阳光，让我一下子洞晓了其中的秘密。爸爸郑重向我介绍说，这是你妈妈的特护，快叫李阿姨。她叫李小芳，对我露出妈妈一样慈爱温柔的微笑。那时我的妈妈正在面容狰狞的大吼，于是我哭着冲了出去，因为我突然觉得爸爸和妈妈都是一样的可怜。爸爸上医院看妈妈的次数逐渐多了起来，有时候一周两次，都是打发司机过来，他在那里留宿一晚，这是几年没有出现过的情景了。外公外婆都为妈妈高兴，尤其是妈妈的同事韩启伯伯，他曾经为了妈妈跟爸爸大吵过，他们都说妈妈这次一定能痊愈。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也许这是更大的灾难的开始。妈妈因为生病已经变得多疑善变，如果让她看出点什么来，对妈妈来说是毁灭性的。 国庆放长假，我对爸爸说，我们俩一起陪妈妈几天好吗？爸爸说，那你的功课怎么办？我坚持着，也许一向温顺的我脸上的坚决和隐隐的敌意击中了爸爸，他叹了口气同意了。在关门山的第一个晚上，妈妈虽然还认不出我们，但是情绪很稳定。爸爸嘱咐我好好做作业，他要出去逛逛。我尾随他和那个李阿姨走进了旁边的树林里，却连冲到他们面前的勇气都没有，只是倚着树无声地哭。第二天中午，李阿姨给妈妈打了镇定针，若无其事地走开了。半个小时之后，妈妈不但没有安然入睡，反而歇斯底里的乱喊乱叫，甚至张口咬了爸爸的胳膊。妈妈整整折腾了一个下午，直到又到了打镇定针的时间，我眼泪汪汪地祈求李阿姨让她想想办法让我妈妈安静下来。她柔声地对我说，孩子没事的，很快就没事的。我在他转身走向病房之后，捡起了他刚刚扔掉的镇定剂的药瓶子，接着惊慌失措地跑向病房。我在他给我妈妈注射的刹那打掉了针管，声责他为什么把我妈妈的镇定剂换成了兴奋剂。李阿姨的脸色一下子变得煞白，爸爸颤抖着手接过药瓶，在我没来得及看清他的表情前，他反手给了李阿姨。那一刻，妈妈出奇安静地呆坐着。我并没有把这件事情张扬出去，我知道有些东西缄默的重要性，像现在单单我用凌厉的眼神就让爸爸和李阿姨羞愧不已，他们已经彻底丧失了面对我的勇气。不久，李阿姨调走了，妈妈换了特护。爸爸好像在这次事件中深刻反省了自己，他并没有因为李阿姨的离去减少了去医院的次数。我越来越相信妈妈很快就会彻底痊愈的。以后的岁月里，妈妈再也没有去过那家医院。他的病并没有痊愈，但是好像越来越轻，单纯用药物就能恢复得很好。我一直在学校寄宿，大学四年我很少回家，从电话里听妈妈讲爸爸工作很忙，他有事会去找韩琦伯伯帮忙。我心里不由得萌生出一种复杂的情绪来，也许那位韩伯伯比爸爸更关心妈妈。后来毕业了，我留在了省城，几乎每年都接妈妈出来住一段时间。爸爸依然很忙，他经常到离我这儿不远的省水利厅开会，但他好像从来不打算过来看我。慢慢的，我恋爱了，对男女之间的情爱有了更深的体会。爸爸妈妈之间那种淡淡如水的情感让人觉得揪心，我甚至无端地揣测，会不会爸爸还在跟李阿姨藕断丝连。这样的剧情我看过太多，年少时我渴望家的完整，现在我懂得了完整背后更大的残缺。去年冬天，爸爸出了车祸，我一下子慌了神儿，急急地陪着妈妈一起往回赶。我一下子想起从十六岁开始我漠视了他这么多年，心里恐惧到了极点，爸爸不会就这样扔下我就这样走了吧。那几天无数个日日夜夜，我陪着妈妈哭，陪她一起在医院的走廊里等待。我呆呆地望着手术室红红的灯，我祈求上苍，假如他能够平安脱险，我愿意抛弃一切的芥蒂，做他最乖最乖的女儿。 还是走了。我想他一句话也没留下，就这样决绝的离开，一定是上天在惩罚我。假如他能再看我一眼，再能说一句话，他说出来的一定是他从来没有怪过我，他一直爱着我。我在老家待了半个月，每天待在他的书房里整理他的遗物。我用颤抖的手打开他的日记，上面的细节对我来说清晰如昨，却让我忍不住失声痛哭。爸爸的日记，1996年10月2号，星期三。英子举着兴奋剂的瓶子冲到我和小芳面前时，我在那一瞬间打了小芳一巴掌。那时的我几乎失去了理智，我爱小芳，恰恰是爱她的善良。我知道在妻子生病的时候和从前的老同学邂逅，而且相恋，是多么的不可饶恕。可是我实在压抑太久了，一个精神病人反复无常的纠缠让我感到窒息。英子的举动把我彻底打倒了，我无法相信小芳的话。我拿了针管里残留的针剂去化验，结果并不是兴奋剂，英子只是用一个兴奋剂的空瓶子诬陷小芳。这孩子滥用一种特殊的方式自己的家庭。面对一个孩子的阴谋，我由衷的恐惧。假如我再向前走一步，或许就会毁了他的一生。即使我有10次生命，我也只愿意给他幸福。那一刻我终于明白，10年前我观察到每天中午即使打了镇定剂，妈妈还是哭闹。于是我就抓住这个契机，用口袋里事先准备好的兴奋剂的空瓶子诬陷李阿姨。原来那时她和李阿姨已经识破了我的诡计。我一直以为他们是害怕被我揭发才表面上分手了，实际上爸爸却是为了我，任何的情感他都割舍得干干净净了。有一次我问过妈妈，最初是什么原因让他精神上出了问题。妈妈沉吟了一会儿，却很坦白地说，那个时候我跟你爸爸老是吵架，在感情上就很依赖你韩伯伯。虽然并没有出轨，但是我的确爱上了他，他也爱我。他的妻子就跑来跟我大吵大闹，还把我写给他的信贴出来。后来你韩伯伯离了婚又来找我，但是你爸爸仍然不离不弃。但是你知道女人的心总是跟爱一起走的，所以我听了妈妈的话如雷轰顶。原来所有的一切并不是如我想象，爸爸从来没有对我说过妈妈的一句不好，而他也从来没有为自己辩解过一次。爸爸只是默默地忍受着这一切。我常想，如果没有那次兴奋剂事件，也许爸爸和李阿姨，妈妈和韩伯伯就会拥有他们真正的幸福。如果有了那样的因果变迁，爸爸也许就不会刚刚50岁就离开这个世界。我不知道每个如果的后面还有多少种结局，但是这一种肯定真的不是我想要的。每个人的一生里都持有的是一张有去无回的单程车票，所以错了的事就永远无法再回头。我只能在以后的日子里慢慢地受着来自于内心深处对自己曾经错误的惩罚。
我的小时候住在贫民区，从来没人知道我的名，家里环境不好，没有多余的钱买双可以挡雨的雨鞋。记得16岁
梦想在作祟，归来三天三夜不妥协，爸妈流着泪，舍不得我离去，我说有天我一定会重新，虽然我很穷，可是我不脆弱，我有好多爱，也有好多情。如今我长大，赚了一点点钱，你放心，我还是你眼中的傻小孩。感谢我的爸爸妈妈，你是让我这样长大，感谢我的爸爸妈妈，我好想回家，你的双手一苍老，让我牵着你红红走进这美丽的园地，感谢我的爸爸妈妈，你是让我这样长大，感谢我的爸爸妈妈，我就快回家，偶尔我也会流着泪，想要抱紧你，我想着你慈祥的面容，就算再吃苦我也不怕。
女孩子的心中都有一个浪漫的梦想，就像那首歌中所唱的那样，你说想送我个浪漫的梦想，谢谢我带你找到天堂，哪怕用一辈子才能完成，只要我讲你就记住不忘。一起来进入今天的品味人生，分享浪漫的梦想。
是不是所有成长的过程都会有许多的迷茫和疑惑？是不是一定要经历挫折才能够学会像鹏鸟一样飞翔？
品味人生，
有一个喜欢旅行拍照的朋友，从小到大最大的梦想就是有朝一日可以跟心爱的人别墅一边驾着帆船出海潜水，或者背靠着背坐在白色沙滩上喝香槟看夕阳缓缓西落。当她好不容易鼓起勇气告诉男友这个浪漫梦想的时候，对方只是笑她，这么老了还做这种浪漫的梦。从此以后，她就把这个梦想埋藏于内心的深处，再也没有向朋友提起过。有一年过年，男友领了一笔丰厚的年终奖金，大方地约她一起去澳大利亚的一座小岛度假。他们先从台湾搭飞机到澳大利亚悉尼，再乘坐小飞机到大堡礁，赶着去搭乘豪华游艇。下了游艇走进旅馆，她惊讶地说不出话来，男友竟然订了一间位于海边的独立房间，更棒的是阳台上还有一个露天的按摩浴池。望着落地窗外白色的沙滩和彩色的风帆，她声音哽咽地对男友说，谢谢你。到酒店换上轻便的衣服，她迫不及待地想到海边散步，这时她的心情就像天空的风筝，轻盈地想要到处翱翔。看到她兴奋的模样，男友像在欣赏自己的杰作一般得意，嘴角始终挂着一抹满足的笑意。就在他脚上沾满了细沙，手里捧着一堆贝壳的时候，男友又有了新安排。现在要不要去码头走走，说不定可以搭上快艇出海兜风啊。他从来没有见过男友这样神秘过，所以他决定当个幸福的风筝，任由男友带他探索天际。快艇在浪里奔驰，海风仿佛一把流动的梳子，不停地为它变换着发型。大约在海上疾驰十分钟，快艇便慢慢地减速，停在一座如弯月般的沙洲上。船长为他们铺好野餐用的桌巾，放好了香槟及点心之后，随即离开。偌大的沙洲上，只剩下他们两个人。海浪声成为最佳的音乐背景，海鸟们在染成橘红色的天空中自由地飞行，香槟的酸甜气泡在嘴巴里慢慢地散开。她的头侧靠着男友的肩膀，静静地欣赏着夕阳的余晖。所以找个机会也问一问自己的另一半，他有没有想了很久却尚未实现的浪漫的梦想。当你有能力为对方实现梦想的时候，那种感觉一定是最浪漫的。
背靠着背坐在地毯上，轻轻音乐聊聊愿望，你希望我越来越温柔，我希望你放我在心上，说想送我个浪漫的梦想，谢谢我带你找到天堂，哪怕用一辈子才能完成，只要我讲你就记住不忘。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跑，一路上收藏点点滴滴的欢笑，留到以后坐着摇椅慢慢聊。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这杯坐在地毯上，轻轻音乐聊聊愿望。你希望我越来越温柔，我希望你放我在心上。你说想送我个浪漫的梦想，谢谢我带你找到天堂。